新年快乐！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每到新年，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所谓新年新计划，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决心要在2018年来完成一些事情，可能是养成运动的习惯，看完多少本书，甩掉多少的赘肉。这些呢都曾经出现在我几年前的新年新计划，你们猜我有没有完成？当然是没有。借着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盼望也是重申我们教会的使命跟意向。教会的使命是说到教会为什么要存在。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 PCCO 中文堂的使命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念，在匹兹堡校园和社区，使华人做主的门徒，从校园到地级做主的见证。这是我们中文堂的使命，在匹兹堡校园还有社区，使华人做主的门徒，从校园到地级做主的见证。那这是我们的使命呢，也是为什么我们中文堂要在这里成立，要在这里存在的原因。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记得，那教会的意向是说到神要我们能够达成的景象。大家有多少人有记得中文堂的意向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这是我们中文堂的意向，这也是神要借着我们中文堂达成的景象。可能在我们当中还有些人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可能有些我们当中是有不同属灵阶段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盼望能够被主不断的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使人能够从委身于基督到委身于成长，委身于为主来侍奉，委身于神国、神的国度。当有人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到别的地方，他很清楚知道他是带着神的使命被主差派到新的地方去。好吧，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这个中文堂的意象，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愿景，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教会让各样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错误的以为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人，就好像是完美的艺术品一样，都是好人，都是完美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看成是一个艺术品的展览馆。事实上这并不是神要我们教会成为的景象。比较贴切的应该是把教会比拟成是医院，在里面的人都是伤患，都是生病的人，很可能在教会里面的人比教会外面的人还要糟糕，但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是一群知道自己在生命里有生病的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已经完全被医治好的人，也不要因为看见教会里面的人比教会外面的人还要糟糕，我们就感到惊讶，我们就不能接受。因为教会里的人其实不过是正在被治疗过程当中的病人，在这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新的生命，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前书5:17的经文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能有些基督徒会觉得，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在教会聚会了这么多年，也参与了侍奉，我的生命却没有多少的改变，我跟不信的人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对于如何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好像是新年要大扫除一样， 我们以为要除旧了以后才能够布新，我们要改掉旧的行为才能有新的生命。这种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方式，想要得到生命的更新。我们可以从耶稣他所比喻的两种人，从他们的身上来看见，来明白生命更新的方式。这是在路加福音18:10-13，我们一起来念。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要在法利赛人的身上能够 看见这个由外向内的方式。法利赛人他站着祷告，他站起来为自己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里讲到的不义不是指不公义，在原文里面是讲到这个不义是讲到没有欺骗、没有侵吞公款等等这些作恶的行为。法利赛人所列举的这些事项，大家看出有没有什么共同点？都是在指什么？都是在指行为。他对罪和美善的理解完全是看外在的行为。我没有勒索，我没有犯奸淫，我没有欺骗，我祷告，我捐钱，他都是在衡量这些外表的行为有没有违反教条，有没有守住教规。相反的，法利赛人他并没有说，我感谢神让我更有耐心，我感谢神让我对人更加的宽大，更加的温柔，我能够爱从前我不能爱的人，在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仍然有盼望、有喜乐和平安。这位法利赛人他并没有这么说，因为他认为神对他的喜悦都只是在这些外表的行为上。弟兄姐妹，当我们认为信主以后的改变，我们认为神对我们的喜悦，是不是也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看重的是外表的行为，是由外而向内的方式。我不向别人抽烟喝酒，我不偷不抢，我参加聚会，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礼拜五参加小组的查经，不仅聚会，我还参加很多的侍奉，我一个礼拜读经祷告两次，凡我所得的都奉献十分之一，一直以来都做到了，觉得自己是做得很好。也许我们没有在嘴巴上说出来，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接着我们要从法利赛人身上来看见由外向内的第二个现象，就是隔离。在11节说到法利赛人他是站着，他是用什么样的口吻来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意思是说他离开人群，他独自一个人，可能是更靠近这个祭坛，他所站的地方是远离其他人，他站在独立的站着，他的行为正符合他嘴里所说的我不像别人。这位法利赛人之所以有这样与人隔离的行为，是因为他认为罪是外在的行为，不是内心的问题。只要我远离那些行为上犯罪的这些人，我就可以避免沾染他们的那种罪。弟兄姐妹，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也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用远离罪人，就是远离罪的方式。我不玩游戏，我不追连续剧，我那些我没有像我一样谨守规矩，那些没有跟我一样有好的行为表现的，我就不会与他们来往，我也不会到他们那个地方去。 这样我就可以远离了罪。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只跟同温层的人在一起？再来，我们要从法利赛人身上要来看见由外向内的第三个现象，是讲到属灵的优越感。这位法利赛人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勒索，有人勒索，这表明我比他们好。我不奸淫，有人奸淫，这表明我比他们好。这位法利赛人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没有规定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没有。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有规定在赎罪日要禁食，但那是一年一次。赎罪日是一年只有一次。律法的有没有规定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有。在哪一节？这里面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捐上十分之一，不是讲到纳到圣殿里面奉献给神的十分之一，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这位法利赛人他自己受感动所做的，他捐给受感动捐给人的，而不是讲他奉献到圣殿里面去奉献给神的，这是他自己受感动的，他做的比别人多，他却给予附上属灵的价值，他利用属灵上这个数量上的比较，来使自己感觉比别人更加高一等。弟兄姐妹，我们认为信主以后的改变，认为神对我们的喜乐喜悦，是不是也像法利赛人一样，认为是在行为上的比较，认为是数量上的比较？我们跟教会的人相比，我不像有人说谎、贪小便宜、考试作弊、工作拖懒，我比这些人好得太多了。我跟教会里面的人相比，我一个礼拜参加聚会的次数比别人多，我读经的章数比人多，我服侍的项目、我奉献的金额比人多，我就是比他们好，我就是高人一等。有时候我们把我们个人从圣经里面的应用、个人的领受、对祷告的回应所做出的行为，这是我们自己受感动的所做的行为，我们却拿来与人比较，我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别人做了，我做的更多，所以我不像别人，我是爱主，我是属灵的，有着属灵的优越感。为什么我们会想要避开那些有时候在意见上面、行为上面或者是道德上面与我们不同的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想轻视那些达不到我们行为所行的人？因为我们认为在生命的改变它是由外和向内的，所以我们看重这个生命改变的开端，也就是讲到外在的行为的改变。我们以为当我们有种某种的生活的方式的时候，这样我就觉得感觉自己不错。当人专注在行为上的改变，以至于可以以为自己外在的行为好，我们就感觉良好，于是我们就认为神也应该要给我们相对应的回报。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心里面所期盼的祝福，我们就说神你欠了我，我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这样的生活，我们虽然有与神相关的敬虔的行为，但我们却没有敬虔的心。我们是自己掌管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把神放在一边，自己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那什么是由内向外生命改变的方式呢？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说到，纳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税吏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认为自己是罪人，他有没有跟其他人比较？有没有跟其他人比较？没有。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像那法利赛人，认为罪是外在的，是程度上的差别，那么总是有人比我更加的罪恶。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罪是外在的，有程度上的差别，那我们只会想到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罪人。但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却是没有这种比较的意思。那个税吏单单想到自己是罪人，在语气上来看，是在说我是那最糟糕的罪人。就好像保罗曾经说过，在罪人中我是什么？罪魁。真正悔改的人是清楚知道，我自己迷失了，我得罪神了，其他人如何并不重要。我们应该像税吏、像汉堡我一样，对自己的罪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要真正解决罪的问题，不要看着自己的过犯，单单想到某些个别的这些行为，不是说勒索不是问题，奸淫没有问题。但我们在这边不是单单只看外表的行为，就好像是法利赛人一样，对犯了勒索奸淫的事情的时候如何悔改，他只有想到是在行为上外表的悔改，但他没有想到内心里面更深层的罪的悔改。我们要像税吏一样，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认识到福音，领受了福音，我们就会对主说：主啊，我生命有些的阶段活得不成样子，犯了不该犯的罪，但也是有些阶段我活得很好，我没有犯罪，而且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我现在明白，即使我做这些好事的背后，其实跟犯罪背后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我是以自己为中心，我总想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过去总是用认为神欠了我，而不是我欠了神，总是想轻看别人，总是想靠由外而向内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很虔诚很火热，有时候却没有信仰。我们总是这样子没有作用，我们仍然在苦苦的追求别人的认同，自我的感觉。但现在我们不仅为深层的罪悔改，还要我们好行为的背后的罪的动机而悔改。因为我的好行为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要为我们支配我们自己人生的这样的动机来悔改。我们要为过去没有来依靠主的恩典来悔改。我们今天来向神说：主，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不仅要明白自己生命的深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我们还要像税吏一样来接受一个全新的方式。税吏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用可怜这个字和另外一处经文说到，一个瞎子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两个可怜的字是不一样的，因为税吏所说的可怜这个字，它原来含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意思，因为它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救赎我的罪。在圣殿里面，罪里面有至圣所，这是神荣耀居住的所在。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里面放着一部律法，也就是十诫。换句话说，除非是经过律法公义的审查，人是没有办法靠近神。谁能够通过律法的审查得以靠近神呢？然而在约柜的上面却放了一块黄金打钻的厚板，被称为是施恩座。施恩座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税吏所用的这个字，可怜的这个字是一样的。这表示税吏他心中明白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每年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都要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与神来通工，来侍奉神。 但他的前提是要他要将替代他的血，也就是为百姓所承担而死的这个牲畜的血，要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这样律法就得以完全，律法的刑罚也得到满足。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说到，耶稣是那服侍神的大祭司，他是怜悯而有信实的，他救赎人的罪，他做了挽回祭，他做了赎罪祭。这个税吏不是说神啊求你放过我，降低你罪的标准，神啊你不要来看我的罪，这些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税吏的意思是说，主啊，我需要你来救赎我的罪。耶稣是如何来救赎的呢？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了罪人，他背负所有人的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耶稣他是如此的爱你我，以至于他为我们赎罪。我们要知道他为你我赎罪，因此他现在能够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虽然我们犯了许多的罪，许多的过错，但耶稣为你我受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完全的接受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认同。耶稣的救赎代表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他肯定你我的价值。我们不需要常常还在问我的生命够好吗？我们更不用等到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还在问我的生命够好吗？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耶稣是挽回祭，他是赎罪祭，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而当地已经完成。那个税吏所追求的是主耶稣基督，让他做他生命的主，这改变了一切。如果我们像税吏一样，我们也感谢主，但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如果我们为此感到庆幸，我们自己心里面想，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这些立法主义的人，他们不明白靠着救恩来得到恩典，而且我在这里没有遇到这样的人，真是好。这表示我们还是有由外向内的想法隐藏在我们这由内向外的信仰的生活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不单单是说到行为改变的人，新造的人更是说到生命改变的人，生命主权改变的人。过去的生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现在是以主为中心的生命。而新造的人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不是像新年新计划许下心愿定下计划来改变，靠自己的改变是达不到的，是不能改变的。圣经说得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是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这是他生命主权的改变，就会带来价值观的改变。当他的价值观的改变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带出行为的改变。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由内向外的生命更新。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肯定你我的价值。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有看到失败、软弱、罪恶的时候，有时候甚至看到自己是羞愧、耻辱的，可能甚至会怀疑，耶稣真的进入到我生命里面了吗？要不然我怎么还是这么软弱跌倒？事实上，我们的现状绝不是我们基督徒全部的真相，不是最终的真相，因为 现在是由内向外生命更新的过程，正在这过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我们在基督里是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从他那里得到的恩典和能力，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弟兄姐妹，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若有人在教会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不是邀请人来教会、来小组，透过教会小组的聚会，使人成为新造的人。神给我们 PCCO 中文堂的意象，是说透过我们这群在这里聚集的人，因着我们自己在主里被我们的生命被基督更新，因着我们的见证，我们能够引导人，让他们也愿意在基督里，因着基督成为新造的人，在主里生命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圣经说，若有人，你愿意在基督里，让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来更新你的生命吗？让我们这群人一起来经历在主里生命的更新，让我们使更多人一同来经历在主里生命的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是主是这样的爱你我，爱我们。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我们愿意回应他对我们的爱。若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房里面，还没有向他敞开的，不愿意让他看见的黑暗，仍然有那黑暗的角落，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门叩门的时候，我们愿意向他来敞开，让我们心房里的每一个的角落，都让耶稣基督来做主，来掌权，使得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你莫大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不配，这样的污秽，但你仍然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求主你照着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他们愿意把自己再次的如同馨香的祭献给你，你来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做王，使得因着他们生命主权的改变，是你来掌权来做王，他们的价值观会被改变，自然的行出你要他们所行出的行为有基督的样式，也因着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见证，让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愿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以上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也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请侍奉饼杯的弟兄能够到前面来。